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经文。这是一段发生在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对话。这段对话虽然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乍看起来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你会发现其实背后大有学问。施洗约翰和耶稣就好像两位武林高手，他们一来一回这样稀松平常的对话，就像高手之间的过招，简简单单就带出来如何认识基督的身份，如何理解神救赎历史这样的重要议题。不仅如此，他们的对话还带出来对我们自己身份这样的宣告。因此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想从三个层面来思考。首先，耶稣到底是不是基督？第二，也就是今天的题目，谁比施洗约翰更大？第三，要为基督做见证。刚刚提到说这是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但是如果您对圣经不太熟悉，我先简单来介绍一下这个故事的背景。施洗约翰就是这段经文里面会提到的约翰，他是一位先知，同时他也是耶稣的表兄。在耶稣开始他的工作之前，约翰为耶稣施洗，也为很多人施洗，因此他叫做施洗约翰。圣经上记载说，施洗约翰工作的重心非常的明确，那就是要为耶稣做开路的先锋。当施洗约翰开始他的工作时，他就在为耶稣预备众人的心。在他当时的年代，犹太人承受着罗马帝国的压迫，他们一心等候圣经上面预言的那位基督的到来，他们渴望基督可以拯救他们脱离压迫。可是基督什么时候来，没有人知道，而且更难熬的是，神已经有快500年没有借着先知和犹太人讲话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位施洗约翰横空出世，他开始了自己的传道工作。他在犹太地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样的信息如同一把利剑一样插入到人的心里，犹太人这时心里开始激动，因为又有先知对他们讲话了。而且更激动的是，当约翰说天国近了，这句话对于犹太人来说就是基督要来了的同义词。这太好了，基督一来，犹太人脱离压迫的日子就不远了。但是犹太人发现，当施洗约翰说完天国近了之后，他后面还有另外一句话，你们应当悔改。这是什么意思？原来施洗约翰作为一位先知，和以色列历史上任何一位先知一样，他们都在传递着同样一个信息，那就是人真正的敌人是魔鬼，而魔鬼带给人真正的伤害是每个人心中的罪。因此施洗约翰要告诉众人说，天国要近了，基督要来了，而每个人这个时候要做的事是要悔改，承认自己心中的罪。因为当基督来了的时候，他要拯救悔改的人，同时要审判那些执意不悔改的人。所以他这样说道，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净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施洗约翰宣告说，基督的到来会给这个世界同时带来拯救还有审判。于是犹太人纷纷来到施洗约翰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 接受洗礼。终于耶稣也来到了施洗约翰面前，也要接受洗礼。这时施洗约翰一方面十分兴奋，因为他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基督，犹太人所等候的，约翰自己所预言的那位基督终于来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约翰拒绝给耶稣施洗，因为他知道基督太伟大了，自己不配给基督施洗。但是在耶稣的坚持下，约翰为耶稣施洗，而约翰为耶稣做开路先锋这样的工作也就算完成了。过了不多久，施洗约翰因为控告当时的分封王希律乱伦，于是被抓进监狱。听到这个消息，耶稣知道他要开始事工的时间到了，于是他也开始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您看，施洗约翰和耶稣所传的福音一脉相承，这样耶稣就开始了自己的事工。他就走遍他所在的加利利地区，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并且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圣经上记载了耶稣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有大段大段的讲道，并且给很多人医病赶鬼，甚至让死去的人复活。这时候施洗约翰虽然关在监狱里，但是耶稣所做的这些事情他都知道。但是当他听到耶稣所做这些事工的时候，他心里开始打了问号。于是约翰就让自己的门徒要去给耶稣捎个信，要问他个问题。这就进入了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经文，马太福音11章1到15节。下面你就来思考一下今天的第一部分，施洗约翰和耶稣之间的这段问答。我们来看一下施洗约翰问耶稣的问题。1到3节说，耶稣吩咐完12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为什么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当他在提到说那将要来的这个字眼的时候，就等同于说是基督。也就是说，约翰正在问基督说，正在问耶稣说，你就是那位基督吗？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约翰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按道理来讲，约翰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他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应该问这样问题的人。他是亲自给耶稣施洗的先知，他工作的中心就是要为耶稣铺路。现在约翰为什么会对耶稣是否是基督有了疑问？也许我们回顾一下约翰所传讲的信息，我们就可以了解他的疑问来自哪里。当约翰用天国近了，你们应该悔改这样的信息为基督铺路的时候，是因为他相信基督的工作是要拯救悔改的人，审判那些不悔改的人。所以他说，不结好果子的树砍下来要丢在火里，然后说基督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悔改的人就像麦子一样收在仓里，而不悔改的人就像糠，要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就是他对基督的理解，或者说他对基督的期望。基督终于要给这个世界带来拯救，还有审判。但是反观现在耶稣所做的这些事工，他在做传福音，他在教导人，他在医病赶鬼，这些当然都很好。但是约翰听起来，耶稣都在帮人，都在救人。他听了这么多耶稣的事迹，约翰心里想，审判在哪里？ 尤其是在考虑到约翰自己含冤关在监狱里，这个问号对约翰就更大了。耶稣，如果你是基督，审判在哪里？如果没有审判，那你还是基督吗？看完了施洗约翰的这个问题，看完了他心中的疑惑，我们来看耶稣是如何回答他的。四到六节，耶稣回答约翰派来的门徒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都告诉约翰，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有福音传给穷人，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耶稣这样回答是什么意思？你从表面上看，耶稣好像就是在陈述事实而已，这些事迹确实都是耶稣所做的工作。如果您翻开圣经认真核对的话，你会发现这些事迹甚至在马太福音都有详细的记载。所以这样看，耶稣好像在回答施洗约翰说，你看我做了这些事迹，我的身份不证自明，我就是那位基督了。但是问题是这么简单吗？耶稣所做的这些工作不正是引起约翰疑惑的原因吗？第二节记载说，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他的门徒去。约翰想问耶稣说，耶稣，我看你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那你是不是基督？而耶稣回答说，我就是基督，因为我让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弟兄姐妹，这不是抬杠吗？耶稣是不是在和约翰故意抬杠？其实耶稣之所以这样回答，不只是在简单的陈述事实，他背后一定还有深意。那深意就是他要应验旧约圣经对于基督的预言。在以赛亚书35:4-6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要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同样在以赛亚书上61:1-2说，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的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这里以赛亚书的经文就是关于基督的预言，预示基督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而你发现耶稣的回答正是以赛亚书预言的转述，他来证明自己就是那位基督。再进一步看，你会发现不但耶稣用给施洗约翰的回答是在印证以赛亚书的预言，其实他所做的这些事迹也在验证关于基督的预言。或者用中国人的俗话说，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你把以赛亚书关于基督的预言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大体上关于两个方面：医病赶鬼和传福音。医病赶鬼和传福音。当这位救赎主来到的时候，人要如何知道他就是基督呢？以赛亚书告诉我们，他会医病赶鬼和传福音。甚至你看马太福音，基督的工作就是这两大部分。作者在安排这卷书的内容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安排的。在5-7是登山宝训，是在传福音，8-9是各种各样的神迹，医病赶鬼。关于马太福音的文学结构，您可以参考今天周报上见勇若歌的一篇文章，我在这里就不展开了。如此我们说基督的工作证明了圣经上 关于基督的预言，也就是证明了耶稣就是基督的身份。但是反过来，这并没有回答约翰他心中的疑惑，因为约翰的疑惑不是在于基督做了什么，而是基督没有做什么。约翰当然知道基督教导人，在传福音，在医病赶鬼，他在做这些拯救人的事工，但是他的问题是，基督的到来本应带来审判，但是为什么耶稣并没有审判任何人？审判到底在哪里？有意思的是，耶稣并没有回答约翰这个问题。耶稣不回答约翰，并不是对约翰冷暴力，要用沉默来谴责约翰。实际上我们看耶稣在第六节说，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是一句鼓励的语言。耶稣不回答，也不是约翰对于基督的期望有错误，因为其实圣经预言的基督就如约翰所期待，既要带来祝福，带来拯救，也要带来咒诅，带来审判。其实你看刚刚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的预言，如果您还记得，经文当中两次提到我们的神要报仇，我们的神要报仇。但是当耶稣在引用这段经文的时候，他却把神要报仇这段省去了。这是为什么？是圣经上面的话不会全部应验吗？是神的审判，神的报仇得不到应验吗？是我们所信的这位耶稣只讲爱不讲审判吗？当然都不是。耶稣没有提到审判的原因，是因为他要做的事工和所有人所期望的都不一样。耶稣要在这个世界上做的，是要把救赎赐给一切悔改信靠他的人，然后把关于罪的审判加在他自己的身上。耶稣要做的，是要在不久的将来，他要自己走上十字架，要自己承担罪的刑罚。施洗约翰所盼望的那神的审判，耶稣要自己去承受。他要为所有悔改相信他的人，为他们的罪所受刑罚，甚至要为他们死，然后复活。因为只有这样，基督才能战胜罪，战胜死亡，信徒们才能在神的面前得到真正的救赎。然后在世界的末了，基督会再次来临，那时候他会彻底战胜魔鬼，并且对魔鬼还有所有不信他的人进行最后的审判。基督要为自己，要自己为信他的人的罪而死，然后他会复活，然后在世界的末了还要再来带来神终极的审判。这一切对于施洗约翰来说是不可能完全理解的，而此时的耶稣他也不会把这一切清楚地告诉约翰，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奥秘，都还没有发生。因此耶稣这样回答了施洗约翰，是的，我就是耶稣，我就是基督，我所做的传福音与疾病赶鬼的工作已经成就了以赛亚书上面的预言，而关于神的审判，请你相信我也一定会成就。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这样约翰的门徒就回去了。想必在监狱中的约翰听到耶稣这样的回复后，心得到安慰，信心也得到了坚固。其实这个故事进行到这里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是有意思的是，耶稣并没有结束这段谈话，而是在回答了施洗约翰的问题之后，转过头来对他的门徒，对众人继续进行教导，而且有对施洗约翰本人的评价。在听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的问答之后，我相信众人这些门徒们可能像我们一样，心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 他们可能在想，施洗约翰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他的信心是不是动摇了？耶稣会不会责怪约翰？如果约翰的信心都会动摇，那我们怎么办？耶稣当然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弟兄姐妹，耶稣也知道我们在想什么。所以耶稣继续讲了下面这段话。在第七节到第十五节，耶稣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你是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要看那些穿细软衣服的人吗？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经上记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的。然而，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在强劲地扩展着，但是暴力之徒一直在攻击他。我在这里使用当代译本的翻译，因为这是一段很难翻译的经文。如果您翻看中文圣经，五个版本有五种翻译方法。我希望用的这个是最恰当的，一会儿我会解释为什么要这样翻译。天国在强劲地扩展着，但是暴力之徒一直在攻击他，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有耳听的就应当听。耶稣在这段话里从两个层面确认了施洗约翰的信心还有身份。首先，耶稣确认说，施洗约翰是一位真正的先知。因为施洗约翰是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在旷野里传道的，所以耶稣问这些门徒，问这些众人说，你们以前去旷野里去看什么？你们是旷野里只有芦苇，旷野里也没有穿华贵衣服的贵族，只有一个穿着粗陋衣服的约翰，你们花那么多力气去看他，不正是因为他就是那位神的先知吗？不正是因为他所传讲的信息都是从神而来的真理吗？既然你们亲耳听过他讲的，既然他讲的都是真理，那他当然是真正的先知，他的信心也没有问题。耶稣这样评价约翰，肯定了施洗约翰的信心，同时也安慰了门徒们的心。其次，或者更重要的是，耶稣不但确认了施洗约翰是真正的先知，他更进一步宣告说，约翰甚至是更大的先知，是最大的先知。这样的评价大概出乎了这些门徒们的意料。第九节，耶稣说约翰比先知们都大多了。十一节他又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弟兄姐妹们，体会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评价。这些门徒们他们所读的圣经是记录着以色列历史的圣经，是记录了那些耳熟能详先祖们的圣经，是记录了摩西、撒母耳、以赛亚、以利亚的圣经。弟兄姐妹们，这些人哪一个不应该用伟大两个字来形容？但是现在耶稣告诉门徒们说，施洗约翰比他们更大。为什么施洗约翰是最大的先知？因为施洗约翰是最后一个先知，他也是唯一一个亲眼见到基督的先知。换句话说，他是那位见证最大的先知。第十节和第十四节，耶稣在这里两次引用马拉基书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说这人就是那位以利亚。这两处都是在说施洗约翰。 您知道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而提到以利亚这一段是马拉基书的最后一节。换句话说，旧约圣经在最后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预言了施洗约翰要做那位最后一位最大的先知。而且更重要的是，施洗约翰在这里被称为使者，在基督的面前预备道路。没有哪一位先知可以被称为使者，而施洗约翰被称为使者，因为他是唯一一位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人，因为他亲眼见到了基督自己。因此十三节说，说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有的预言到施洗约翰就结束了，不需要先知再说任何的预言了，因为基督已经来了。因此耶稣宣告说，施洗约翰不但是真正的先知，而且他是那位最大的先知。这样的评价是让人出乎意料的。但是您别急，耶稣还有惊喜该给大家。因为就在他说凡是妇人生的没有一个大过约翰之后，紧接着他话锋一转，又说，然而在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还大。什么？还有比约翰更大的人？那些人都是谁？如果您记得的话，耶稣这段话是对门徒们说的，圣经上的原话是对众人说的。因此比施洗约翰更大的就是在耶稣面前的这些门徒们。为什么说这些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大？原因就在于他们在天国里要见证耶稣要如何完成救赎，他们即将见证耶稣作为基督要在十字架上背负众人的罪，耶稣要战胜罪，战胜死亡，战胜魔鬼，把救赎的恩典白白赐给那些悔改信靠他的人。而这一切施洗约翰是无法见证的。而耶稣作为基督把救赎带来的同时，也把审判推迟到他第二次再来之后。因此一方面福音在广传，灵魂得到救赎，而另外一方面逼迫、堕落、罪恶仍旧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的。所以十二节这里说，天国在强劲地扩展着，但是暴力之徒一直在攻击他。但话说来，正因为基督已经带来救赎，然后在他二次带来的末世带来审判，所以门徒们活在这个已然未然的天国里，在逼迫和残存的罪中要常常信靠耶稣，要不断成长，以至于更像耶稣自己。而这一切的奥秘唯有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并复活后，门徒们才可以清晰地明白。而施洗约翰作为最大的先知，他是无法看清楚的。因此耶稣和门徒们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是大过施洗约翰的，因为约翰是旧约时代唯一亲眼见证基督的先知。但是你们里面最小的都比约翰还要大，因为你们要见证的是约翰无法见证的，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那就是我要受死后复活。弟兄姐妹们，耶稣所说的这些话将给门徒们带来的是很大的鼓励还有自由。因为耶稣要告诉门徒们，门徒在和约翰相比所见证的大小，不是取决于他们是谁，而是取决于耶稣是谁。如果人和人相比，门徒们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和施洗约翰这位大先知相提并论的。且不说约翰是耶稣的表兄，更重要的 约翰是那位写在旧约圣经上的使者，他是那位开路先锋，他是那位要来的以利亚。而这些门徒呢，都是渔夫、税吏、被鬼附的妇女等等这些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如何能和约翰相比呢？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你们比约翰还大，因为不是因为你们是谁，而是你们要见证的这位耶稣是谁。因为门徒们要见证耶稣如何在十字架上战胜死亡，他要如何实现救赎带来福音，如何证明自己就是圣经上预言的基督。因此这些渔夫税吏，这些让人瞧不起的人，他们要做更大的见证，要完成耶稣给他们的大使命。亲爱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不知您觉得这段经文和你我有什么关系？我想说的是，耶稣的这些话就是对在座的各位讲的。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您信靠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那么您就是天国里耶稣的门徒。如果您是天国里耶稣的门徒，那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比世袭约翰还大。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清楚大家是否会常常意识到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记得这样的事实，神会在我们低沉无力的时候不断给我们更新的力量。不知道您会不会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觉得有困难，觉得没有力量？如果是的话，也许是因为您还没有意识到您所做的见证比施洗约翰更大。我们所见证的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要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受死，之后他复活升天，在世界的末了他还要再来进行终极的审判，因此你我都要悔改，信靠耶稣得到永生。您知道吗？当您清晰毫不含糊地讲出这福音的时候，您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提供了答案。当一个陷在罪里的人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您为他带去的是出路。极少有人会做过杀人放火的事，但是谁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谁没有做过不该做的事？谁在回想起以前的日子没有不堪回首的往事？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告诉人们要悔改，你们要改过自新。但问题是，那些覆水难收的往事怎么办？神会追究这些过错吗？而谁又能保证明天就不会重蹈覆辙？对于这些，施洗约翰没有清晰的答案。他只知道基督可以带来拯救，但是他不知道这些罪神要如何处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清楚的答案。我们知道耶稣自己走上十字架，为那些不该说的话和不该做的事而受死。我们知道耶稣为信他的人承受审判，然后把拯救带给他们。弟兄姐妹，当你把这样的福音清晰地见证给别人的时候，你让他清楚地看到了生命的出路。当一个陷在苦难里的人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您给他带去的是安慰。我们都盼望疾病可以得医治，我们都盼望伤害可以得到伸张。但是如果疾病没有得到医治怎么办？如果伤害我们的人仍然悠然自得，甚至比我们过得还好怎么办？对此施洗约翰没有清楚的答案。而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对于苦难没有清楚的答案，才触发了约翰询问耶稣的问题。约翰不能理解，如果耶稣是基督会带来审判， 为什么我还在监狱里？我怎么办？审判在哪里？约翰没有清楚的答案，但是我们有清楚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一方面带来了拯救，而另外一方面，当他再来的时候，才会带来终极的审判。而我们生活在这中间的人，知道罪恶仍旧污染着这个世界，但基督会与他的门徒同在，会陪伴他们，并且带给他们永生的盼望。你知道，当我们把这样的福音带给在苦难当中的人的时候，你让他清楚地看到苦难当中仍旧可以有平安。当一个苦于取悦别人的人听到这样的福音的时候，你为他带去的是自由。因为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逻辑、所有的世界观、所有的宗教信仰、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在告诉你说，你要好好表现，你才可以得到认可。你要好好工作，你才可以加职、加薪、升迁。你要好好爱你的老婆，老婆才会爱你。你要多做善事，才能换得神明的爱和认可。可是在这种逻辑下的人，活在恐惧、活在压力当中，没有办法自拔。对此，约翰没有清楚的答案。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也在要求人这样做。当法利赛人要来受洗的时候，他要求他们说，你们要先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但问题是，一个人要结出多少的果子才够资格受洗呢？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清楚的答案，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与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逻辑和世界观和宗教信仰还有意识形态通通都不一样。他自己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而死，先把这份爱给了信靠他的人，然后他要用这份爱给罪人一个新的心，让罪人因着爱耶稣而结出果子来。当我们把这样的福音带给别人的时候，您为他带去的是无需讨好别人那份爱的自由。是的，弟兄姐妹，你做的见证会比施洗约翰更大。不管你是什么身份，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不管你是在职场拼搏，还是在没日没夜的洗衣做饭换尿布，不管你是一路开挂顺风顺水的来到这个国家，还是一路艰辛走线来到的美国，如果你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你为耶稣所做的见证就比施洗约翰这位最大的先知还要大。因为这完全不取决于你是谁，而完全取决于你所见证的这位耶稣是谁。因为身处在新约时代，我们完完全全清楚地认识耶稣基督这位救赎主所做的工作，那就是他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这些罪人接受了审判，却带给我们救赎的祝福还有恩典。所以无论你是谁，你都可以放胆为耶稣做见证，放胆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这福音可以直击人的灵魂，可以带有能力带给人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你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独生子的名。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这经文，你鼓励安慰施洗约翰的心，鼓励安慰门徒们的心。愿主你也借着这经文鼓励和安慰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